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17号我们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高官说朝鲜问题上美国必须做好最坏准备；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际，一些俄罗斯分析人士跟媒体认为习近平越集权对俄罗斯越有利；中国官媒闹乌龙，错用法国世界报的报道脸上贴金，遭到网友耻笑；而中共的十九大被看作是中共历史上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标志着邓小平时代的结束。这样的理解是否有道理呢？节目中我们有分析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朝鲜的核威胁。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也就是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沙利文，他在星期二说，如果朝鲜在开发核武器还有导弹的问题上面不能够靠外交努力来解决的话，美国呢是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沙利文是星期二在东京跟日本官员针对朝鲜问题会谈后对记者发表了以上的讲话。沙利文常务副国务卿说，我们国务院代表川普总统目前集中精力通过外交努力解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的问题，以及他的核武项目还有弹道导弹项目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必须与我们的盟友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国家做好最坏的准备，以防外交努力失败。沙利文星期三前往韩国，与韩国跟日本的高级官员举行三方会谈。美国跟韩国星期一开始举行新一轮的联合军事演习，以强化两个盟国共同抵御朝鲜军事威胁的能力。平壤一如既往的扬言会以军事手段做出回应，不过呢，无论是在南北韩对峙的最前线，还是在人口密集的首都，韩国民众看来并不担心战火即将爆发。下面就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首尔发回来的采访报道。
金秋十月，韩国的盛夏已经让位给凉爽的秋天，正是民众出游的好季节。2017年10月14日是个星期六，一辆又一辆的大客车载着国内外游客来到韩国最著名的观光点之一，将南北韩隔开的 DMZ 非军事区参观。在都罗展望台，人们兴致勃勃地将相机和望远镜定焦4公里外的朝鲜军哨所和开城式的建筑物，从安全距离亲睹这个封闭国家的真容。过去一年来，朝鲜不断试射导弹和试爆核武器，引发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和美国的强烈反应。世界各地许多人认为，朝鲜半岛战火一触即发，威胁数以百万计民众的安全。不过在南北韩对峙的最前线，在都罗展望台维持游客秩序的美国士兵们说，虽然他们一如既往地保持着高度戒备状态，但是非军事区的气氛并非媒体所渲染的那样紧张。在韩国士兵和朝鲜人民军近距离对峙的板门店参观会议室的游客们，跟以往一样走过中线到朝鲜一侧去拍照留念。在直线距离仅仅50公里以南，人口突破1000万的首都首尔市，人们为了生计在大街上飞奔，或在午间享受短暂的宁静。到了节庆日，许多人会出来助兴，享受美食。10月8号在2017年首尔文化节中参加表演的18岁青年金灿说，他不担心朝鲜会疯狂到向韩国开战。金灿说，假如使用核武器或导弹，他们会死，大家都会死。29岁的崔贤芝说，他的家乡离朝鲜很近，假如战争爆发， 他父母可能成为首批受害者，但他不能因此整天担心战争会爆发。
I'm not that really worried about the war.
他说，我并不真正担心战争。如果我担心战争，我就无法正常生活，无法工作。曾经在美国国务院担任朝鲜事务主任，目前在韩国世宗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大卫斯德劳布10月12号对美国之音说，目前韩国人普遍不担心战争即将爆发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Since 1953, the end of the Korean War, there hasn't been a war.
斯德劳布说，自从1953年韩战结束以来，这里一直没有发生过战争。当然，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些局势高度紧张的时期，主要出现在朝鲜攻击美国目标，或是近些年中在他攻击韩国之后，但是这些事件从来没有升级至大规模和持久的军事冲突，因此人们感到这种趋势会继续下去。不过斯德劳布认为，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心目前的这场安全危机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North Koreans are approaching the ability.
他说，这是朝鲜人首次接近有能力严重威胁对美国本土实施核打击。现在的局势很严重，多数韩国人明白现在的状况跟以往不同，而且很危险。韩国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朴泰宇也认为，不担心战争爆发的想法是幼稚的。
This has been developed in the worst cases.
朴泰宇说，局势已经在向最坏的情况发展，如果川普不能通过对话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只剩下一个选项，那就是采取军事行动。朴泰宇说，中国是围绕朝鲜半岛问题国际对话能否成功的关键，但他认为中国不会充分合作，不会完全切断与朝鲜的经贸关系。美国总统川普预定下个月访问北京，谋求中国政府的合作，避免战火重新在朝鲜半岛点燃。美国之音记者李宝，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五表示，不会认可伊朗遵守了2015年与世界六大国签署的伊核协议。欧盟星期一表示，将会派欧盟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到华盛顿，说服川普总统保留伊核协议。在卢森堡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星期一也对川普的决定表示担忧。目前华盛顿必须决定下一步如何动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上星期五表示，不会认定德黑兰遵守核协议，从而结束了几周来有关伊核协议的种种猜测。
我们不能也不会认定。
川普的决定有可能会导致取消前总统奥巴马的又一个主要政绩——伊朗核协议。该协议要求伊朗在10年内冻结核活动，但是没有解决伊朗核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川普政府官员为总统的决定辩护：
我们必须让他们负责，他们不能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继续支持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不能继续测试弹道导弹，这将导致一个核伊朗。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川普的动议表示赞赏，核协议的签署国则表示不安。
我们在欧洲、德国、法国、英国和欧盟等国家都支持与伊朗签署的协议，我们希望保留协议。
人们担心的不仅是伊朗。
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首次表明可以通过谈判防止战争，尤其是防止一个国家用核武器武装自己。摧毁这一协议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再也不会依赖这些条约，这个危险远超过伊朗。
伊朗现在不是说德国灭亡，而是说美国灭亡。
美国政府说，川普总统充分意识到平壤正密切关注美国有关伊核协议的决定。
总统的决定向朝鲜发出了完美的信息，那就是我们不会进行糟糕的交易。如果达成了协议，我们就会要你负责，我们不会因为达成了协议就装作没看见。
现在美国国会可以介入了。虽然许多民主党人批评总统的行动，但一些知名共和党人认为这为修改有缺陷的伊朗核协议提供了机会。
根据协议，伊朗获得了我所说的发展核武器的耐心通路，所以我们应该设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希望国会能够做到的。 希望总统能够和盟国更全面的协商，因为这是一个多边而不是一个双边的协议。
伊朗总统鲁哈尼对川普的决定做出回应，承诺伊朗将继续遵守核协议，但是说伊朗将继续研发导弹和其他武器。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对记者说，在他计划下个月访问亚洲五国期间，将会探讨访问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的问题。韩国媒体揣测，川普总统可能会前往重兵把守的非军事区。在这个分割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狭长地带，可以看到与世隔绝的朝鲜。川普没有直接回答这样的访问会被朝鲜视为挑衅行为。副总统彭斯今年4月访问过非军事区。前美国驻韩国大使和助理国务卿希尔说，美国总统都访问过非军事区，川普总统也应该去。希尔现在是丹佛大学科贝尔国际研究学院的院长。希尔对美国之音说，时机也是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前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并担任奥巴马总统助手的普莱斯也持同样看法，他还说朝鲜会把任何访问视为挑衅。普莱斯对美国之音说，总统在非军事区的所言所为会决定朝鲜如何反应，任何像我们过去几个星期里听到的激烈言辞都会对缓解紧张的外交努力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川普总统在下个月的亚洲五国之行将谋求加大向朝鲜施压的力度，迫使其放弃核武器开发，同时还将促进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经济利益。白宫星期一说，川普11月3号到14号的出访将包括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而且将在每一站跟各国的元首对话。川普总统即将在11月出访包括中国等亚太各国，那么他呢自己表示非常期待这次的亚太之行。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呢也就介绍了有关总统出访的最新消息。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白宫发出了这个消息，说川普总统将在11月3号到14号呢来造访亚太地区。那么白宫方面是表示说呢，此行的主要目的呢是要由这个美国长期的盟友来展现美国的承诺，并且确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角色。那么这次呢，他将会造访就是刚才说的日本、韩国、中国、越南还有菲律宾。那么今天呢，川普总统在白宫的玫瑰园当中会见了媒体，那么他向媒体表示他非常期待这次的亚太之行。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们会去韩国、中国、日本、越南去那个峰会，那里有个大型经济峰会，我也会去菲律宾。我们受到了邀请，我们被邀请去菲律宾，所以我可能会去菲律宾。我期待去所有这些国家，目前我们还没有制定具体计划。
As of this moment. 是，那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的行程呢，他将在3号先前往夏威夷视察美军的太平洋指挥部，并且造访珍珠港还有亚利桑那州的这个亚利桑那州号纪念碑。那么在11月5号呢，他将前往日本，将跟安倍晋三首相进行双边对谈，并且要会见当年曾经被朝鲜抓走的日本人质。那么在日本的时候，他除了来会谈关于这个朝鲜的核问题之外呢，也这个美日之间的经贸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说，日本原本是非常寄望于奥巴马政府通过的 TPP 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来进一步加深美国跟日本的经贸关系。不过呢，川普总统已经多次的说要撕毁这个协议了，所以现在呢，日本希望能够再重新谈一个加深美日之间的关系。那么呢，今天日本的副首相麻生太郎其实人现在就在白宫当中，跟许多的日本的经贸官员一起来跟美国副总统彭斯来对谈，谈如何来加强美日之间的 经贸关系。彭斯呢，副总统则是表示说呢，这个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实在太大了，希望能够补平这方面的逆差。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正在11月7号访问韩国，那么除了将在当地来会见文在寅总统之外呢，他还跟在这个韩国的国会发表演说，那么也来呼吁国际社会一起来对朝鲜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那么此外，他也可能访问朝鲜跟韩国交界的38度线。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说，朝鲜官员说呢，因为美国的外交努力失败了，所以他们已经测试了到目前为止最强的这个核弹的试验。那么对此呢，今天有记者在美国院当中就问川普总统说，对这样子的挑衅行为有什么样子的回应？川普总统说，目前他还没有听说有什么挑衅的行为，不过他呢会来关注。那么呢，在韩国之行之后呢，隔天也就是8号，川普总统将前往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那么这一次从白宫发出来的讯息是说呢，这次与中国的会谈主要会局限在商务方面还有文化方面。那通常美国总统会谈到的人权议题，这次白宫则是没有提到。那么之后呢，川普总统将前往越南的岘港参加亚太经合会的峰会，并且在峰会上发表演说。他之后呢，将前往河内来会晤越南的国家主席陈大光。最后，川普总统将在12号抵达菲律宾的马尼拉，来庆祝东盟50周年，还有美国与东盟合作4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且将跟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双边的对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五角大楼说，美国对也门贝达地区两处伊斯兰国营地的空袭，打死了数十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五角大楼说，也门是恐怖分子培训的一个枢纽。恐怖组织利用也门的混乱以及政府的真空夺取地盘，对世界上最贫困国家之一的也门雪上加霜。在也门，食品和药物奇缺，而且还发生霍乱流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对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发动空袭，炸死了成千上万平民，一些社区被夷为平地。伊拉克部队星期二又收复了基尔库克城附近新加尔镇一带的油田，与此同时继续扩大行动，在库尔德人的这个半自治区外围地带的控制进行反击。军方消息说，库尔德战斗人员撤出巴伊哈桑和阿瓦纳油田之后，联邦保安部队目前已经接手。新加尔镇也出现类似动态，清政府部队星期二在自由斗士部队撤出后已经进入该镇。政府军在星期一迅速占领了基尔库克省长办公室、主要军事地点以及一个油田。美国训练的部队依照总理阿巴迪的命令，已经升起伊拉克国旗，替换了库尔德的旗帜。2014年库尔德人战胜伊斯兰国组织战斗人员之后，一直占领基尔库克。但是呢，上个月库尔德独立公投之后，伊拉克中央政府要求库尔德人放弃控制权，并且采取相应行动。阿富汗东部一个警察训练中心星期二遭遇恐怖袭击，已经造成20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有关官员说，袭击开始的时候，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帕克迪亚省首府加德兹一个警察训练中心附近引爆一辆载有炸药的小汽车。爆炸发生后，一批持枪分子冲进了这个训练中心，并且跟警察交火。该市公共卫生部门负责人哈米迪对新闻界说，伤亡者当中包括平民和警察。帕克迪亚省政府消息来源说，帕克迪亚警察总长阿比达尼也在这一次袭击事件中丧生。塔利班声称袭击是他们所为，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这次袭击是他们曼苏里行动的组成部分。新切尔南部加兹尼省的一个警察驻地也发生类似的袭击，美联社说至少7名警察在袭击中被打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
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际，一些俄罗斯分析人士跟媒体就认为，习近平越集权对俄罗斯越有利。莫斯科更乐见多名亲俄的习近平亲信有可能进入核心决策层。而随着中共执政时间接近前苏共，中共担忧并在极力避免重复苏共的命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在密切关注中共十九大，政治分析人士胡比耶夫对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表示，十九大与五年前的十八大有所不同，当时的中国经济增长率要超过今天，但一带一路计划的实施目前并不顺利，中共现在面临更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习近平五年前执政后多次访俄，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日益密切，俄罗斯的政治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亲俄的习近平长期执政下去对俄罗斯有利。积极支持普京总统的胡比耶夫认为，习近平在十九大上能获得成功，他越能巩固自己的权力，就对俄罗斯越有利。胡比耶夫说，预计可能会有更多的习近平的亲信进入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这也将有助于俄罗斯与中国在经贸等领域的互动会进一步加强。批评西方的胡比耶夫说，中国如果在未来不是在形势上，而是真正能同美国对抗，俄罗斯所受到的压力将会减少，俄中战略合作将会因此进一步加强，两国能更加携手对抗美国。其他的一些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认为，习近平走集权之路越来越像普京。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中国问题学者加布耶夫撰文认为，习近平在中国政治体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接近普京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俄罗斯媒体还特别关注被认为亲俄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以及副总理汪洋这次有可能晋升为政治局常委。汪洋是中国与俄罗斯政府间一个合作委员会的中方主席，与俄方经常互动，俄罗斯不但对汪洋非常熟悉，普京不久前还授予汪洋俄罗斯的有关勋章。栗战书曾经陪同习近平多次访俄，最近几年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两国官方的多层次会晤互动机制，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与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的会晤机制。栗战书曾在今年春季访俄，并会晤了普京总统。俄罗斯的报纸网站说，被认为是习近平亲信的栗战书主张限制美国影响和扩大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中国新政治决策层未来可能更加重视对俄关系。这家媒体说，习近平五年前执政后就呼吁研究和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避免中共重复苏共命运。因此，五年来，中共领导人一直在避免苏共犯下的错误。独立报在称赞中共计划未来几年在中国全部消除贫困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也注意到中共十九大召开的气氛类似1934年的苏联，那时的苏联正热火朝天地实施工业化。报道说，由于中国的官僚体制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苏联解体和苏共倒台作为梦魇让中共领导人挥之不去，为此中共领导人将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并更加严密控制社会和新闻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时事评论人士帕德拉比尼克说，就如同前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与苏共既有区别也有共同点一样，把中共与苏共相比较也是一样。他说，在打压持不同政见者和异议人士，在对待诺贝尔奖得主吕晓波等方面，中共非常像苏共，在管理经济方面，中共比苏共更加有效。帕德拉比尼克说，中共学会了把经济搞得更加有效，但是据我所知，中共在经济领域的成功是建立在严酷使用工人、牺牲劳工和民众利益和他们的权利的基础上，比如中国不允许保护工人的利益的工会或是其他组织的活动。 但中国问题学者彼得罗夫斯基认为，中共现在变得越来越实际，中共正重拾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根基管理国家，这一过程将持续。十九大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共产主义将不太可能扮演唯一的主宰角色。商人日报则认为，中共十九大后急需解决意识形态的危机，因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力急剧扩充的基础上，为此弥补了意识形态实际缺乏的不足。因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包括中共党员在内的许多中国人来说，现在仅是形式和过场。报道说，习近平提出的所谓中国梦其实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口号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杂烩，而习近平在反腐的同时也加强了行政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这家报纸说，中共内部各个集团正在围绕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展开激烈争斗，但无论结果怎样，中共领导人需要解决的其他棘手问题还涉及生态环保、经济、社会、国家的行政管理等诸多领域。而习近平的强势外交不但使中美关系绷紧，更使中国与许多邻国的关系紧张。十九大召开之际，俄罗斯也有不少对中共的赞美声音，经常访问中国被中国官方当成座上宾的汉学家塔夫罗夫斯基最近特别撰文称赞中共领导中国取得的各种成就。被中国官媒采访报道的塔夫罗夫斯基支持俄共和斯大林，他还出书介绍过习近平以及一带一路，并在两国发行出版。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说，中共的十九大已经准备就绪，一些俄罗斯媒体已获得登记将采访报道。在中国工作几十年的塔斯社记者基里洛夫也在《星火周刊》撰文说，中国老百姓尊重普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现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10月17号下午，中共十九大新闻发言人妥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而且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也前去参加了记者会，下面呢，我们就连线叶冰来做详细的介绍。叶冰你好。
你好，婉成。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十九大记者会的情况哈。那么十九大新闻发言人妥振他回答媒体哪一些记者的提问呢？他们谈的主要的话题都是什么呢？看点是什么？
好的，首先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呢没有去成人民大会堂那个记者会的现场，因为呢这个我们虽然已经报名，但是呢这个大会的新闻中心呢并没有发给我们请柬，这个记者会呢是需要这个持官方请柬才能进去，所以我们呢就来到了十九大的新闻中心，也就是在北京长安西长安街的这个梅迪亚中心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就是也观察了当时记者会的现场，那么这个记者会呢是由这个中宣部副部长妥振来回答提问。大家也可能记得啊，妥振曾经担任广东省委的宣传部部长。2013年初呢，据传妥振违反编辑原则，强行删改了《南方周末》新年贺词关于民主宪政的内容，加入了颂扬主旋律的文字，就引发了争议。各地支持者呢，赶到这个报社的外面来声援报社的编辑，并且抗议官方压制言论自由的活动。那么妥振呢在这个记者会上宣布呢，这个这次十九大会期呢从18号到24号，那么大会结束后呢将召开十九届一中全会，产生新的政治局常委。那么这次发布会呢就没有提及新一届常委的人数，以及王岐山就是现任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去留问题。 那么这个关于这个主要的看点呢，就是有些外媒的记者呢是提到了一些这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比方说是这个反腐方面的问题，还有这个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啊，那么这个还有关于政治改革的问题，
那关于政治改革的话，那个妥振他是怎么样表达的呢？
关于政治改革的问题呢，是香港 TVB 记者提出来的。妥振就说呢，是这个十九大之后会这个是不是有重大的举措呢？会不会有这个政治改革方面的突破呢？那么妥振的回答呢，就是延续了中共的一贯说辞。那他说，政改呢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照搬或者照抄别国的模式。他说中国有独特的国情，所以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对，
也就是说呢，他这个没有就是确认，就是在十九大过后，中国会不会有一个重大的这个政治方面的改革？
对，另外一个就是说，各界一直在热议习近平思想是不是会写入党章。关于这个问题，在记者会上有谈到吗？
这个问题没有谈到。
嗯哼，
这个也没有人问，实际上啊，也没有人问这个提出这个问题来。那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的呢，我们认为啊，就是这个新一届十九届的这个政治局常委的人数是不是有变化？这是联合早报记者林子恒提出来的啊。那么妥振回答说呢，十九届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啊，是将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产生，那么到那个时候才会公布选举的结果。他也就回避了政治局常委的人数是不是有变化，因为当前呢人们都在热议啊，纷纷揣测十九届的政治局常委会不会由七人增加到九人，或者是呢减少为五人，另外一个呢会不会就是说保持原来的人数。那么这个问题呢妥振没有明确具体的回答。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叶斌在北京给我们做的详细介绍，我们还期待有更多更进一步有关于十九大的新闻。好，谢谢叶斌。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包括央视还有中国的环球时报在内的中国官媒最近呢大摆乌龙，争相报道法国世界报一篇有关中国的专题报道，仅凭版面上的中文标题中国强国崛起，还有部分内容就转述报道是在赞扬中国崛起，而回避了当内容当中多处讽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大肆专权、党权膨胀、严控社会等等。在被揭出真相之后呢，官媒迅速的删除所有报道和相关评论，遭到了网友的耻笑。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法国第二大报纸《世界报》周日刊登八版关于中国的专题报道，其中封面印上中国强国崛起的中文字，报道引起了当地华人的关注，而央视、环球时报等多个中国官媒都快速的以法国世界报头版中国强国崛起，法媒头版中文大标题介绍强国崛起，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世纪为题加以宣传报道，称法国主要报纸头版出现中文实属罕见，兴奋地指出这就是中国迅速崛起的现状。中国官媒打鸡血般的报道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更在微博激起大批爱国网友热血沸腾，直叫中国终于被全世界看到，连法国也认证中国是强国了。有网友欢呼，厉害了，我的祖国。不过情况很快急转直下，许多看懂法文的中国人在详细阅读世界报的报道后发现，官媒根本是弄错或回避世界报报道的原意， 开始在微博上发出质疑，随后发现搞了乌龙的官媒和其他媒体迅速删除各自的报道或转发，而网友的批评和奚落也都被消失。有网友讽刺称，党媒也不懂法文，没文化真可怕，官媒带头转发，这下傻叉了。还有网友表示，历史最强标题党，法国第二大报纸《世界报》，中国强国崛起，中国央视、人民日报、微博、环球时报等争相报道狂贺，全民狂欢状态，谁知是被人讽刺。据报道，世界报关注中国十九大的专题报道，内容主要是习近平如何控制内政和经济以抗衡美国，其中包含许多讽刺中国政治的内容。报道指习近平掌权后，为巩固权势才大力打击贪腐，并严打网络，让网络世界陷入冰河阶段，同时加强对社会的管制，严厉打压及监控开放派律师和记者。文章还表示，习近平对中国内政无疑使用了高压统治手段，令自由民主离中国愈来愈远。北京时事评论人士田其庄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官媒的做法显示，当局实际上没有多少自信，将外国媒体看似赞扬的标题拿来愚弄读者，为自己充气，做法可耻可笑。他说，
就是太不自信了，自己在国内得不到支持，弄得全国跟个大金营似的，自己开个会弄得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谁都不得安宁，结果看到外国有一点好像支持的苗头，就好像找到了这个救命稻草，有一种饥不择食的状态，很搞笑很可笑，实际上是极度的不自信。你至于这样吗？你自信怎么能把一个北京搞成个兵营一样的，弄得全国都紧张得不得了，连个正常生活都没有。
一向作为中国民族主义及先锋的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自己周日的报道中说，作为法国第二大报的世界报在法语国家地区极具影响力，国际知名度颇高，他的报道围绕中国这些年在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崛起展开，在第一部分清晰地写道，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世纪，这样的评价出自老牌欧洲国家法国之口，似乎可以代表着外界对于发展迅速的中国的普遍看法。同时，中国一些网站还转载了《环球时报》的一篇相关社评，题为《世界为何高度关注十九大》。评论称，召开在即的十九大正在把全球目光吸引过来。法国《世界报》15日在头版打出“中国强国崛起”几个大号汉字，里面用八个版讲述围绕这一主题的故事。《世界报》的这一做法是西方主流媒体拉开十九大报道潮序幕的缩影。不过，这篇社评目前在环球网上也已经无法打开。另据报道，中共中宣部周一晚在新闻中心特别举行酒会，招待采访十九大的中外记者。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在表示会尽力满足和方便记者的采访工作的同时，也要求媒体及时充分地向全世界展示十九大盛况，准确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探讨有关于中共十九大的一些相关的议题。我们也看到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是十九大开幕前的一次预备会议。全会公报披露的信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十九大的走向。公报着重强调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严格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中共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由此可见，即将和召开的十九大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着近40年邓小平时代的结束，宣告习近平时代新极权主义的到来。 新时代新极权主义将呈现哪一些特点呢？为什么中共当下做出这种改弦易辙的方式变化呢？习近平集权或中央新极权主义能够走多远呢？有关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就邀请了两位专家跟学者一起来探讨，一位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另外一位是历史学者也是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那么有人把即将召开的十九大看作中共历史上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这标志着邓小平时代结束，这样的理解是不是有道理呢？对此胡平是这样的解释。
从十八届七中全会公报，他用了很多大词来形容习近平上台五年来的成就，比如什么极不平凡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了，然后谈到这个开创性，历史新阶段等等啊、那么再联想到此前官方媒体关于所谓三个站起来三个起来的说法，也就是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那习近平呢要让中国强起来，那么这些说法都表明呢，那当局是要把习近平所谓习近平时代提升到和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这个并驾齐驱的这个程度，而认为呢现在中国呢进入了一个有别于邓小平时代的另外一个新时代，也就是所谓习近平时代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中共把现在这个时代表述为就是和邓小平时代不一样的时代。不过要是着眼于体制来说，那我还是宁愿认为现在的所谓习近平时代是邓小平时代的一个延续。
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公报着重强调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中共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有分析称，新极权主义是习近平时代的鲜明特点，那么怎么来看待习近平的执政特色呢？对此，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他认为，要集权要多元，习近平自相矛盾。张立凡说，
这自相矛盾，你又要集权，然后又要多元，又要市场化，这怎么能实现？所以我们看到的这几年来，至少从经济政策上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比如说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所谓这个让市场在这个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仍然是政府在起决定性作用。比如说提出所谓把国企做大做强，比如说在各级企业甚至民企都要建立党组织，这样其实都是一些乱政。还有更有甚者，就是现在有的体制内的这个所谓学者提出来说，现在是大数据时代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搞计划经济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思想的混乱到现在其实达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才会出现这种就是非理性的集权。那这实际上背景上反映的是中共这个体制实际上是礼崩乐坏，就是所有的规矩都在这个败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共筹划已久的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在西方媒体眼里，被当局称为十九大的中共重要全会，它主要的看点是什么呢？它对于执政党的未来，还有中国14亿普通百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美国观察这个美国之音节目当中的媒体观察栏目里面呢，跟主持人有了下面这个对谈，做出下面的介绍。
海涛，根据西方媒体对于中共十九大的报道啊，你感觉他们对于这次大会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哪些问题上？
我们看这两天的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解释性报道、分析性报道，还有《华盛顿邮报》，它专门关于中国有一栏叫《中国观察》。在这些就是报道当中呢，就可以看出，就是西方媒体呢，他们特别是美国的媒体，他们主要关注就是十九大之后中国方面的走向，还有一个就是中国高层的领导层的这个走向。比方说王岐山，大家都知道王岐山和美国和也好和西方的关系都特别好。 他们都非常关注王岐山的去向。王岐山在中国是第二号人物，由于这个中国的富商郭文贵对王岐山有很多的负面爆料，所以大家都对王岐山的这个走向非常的关注。那么大家更关注的就是在十九大之后，在习近平已经连任了两期之后，那么二十大是不是还是习近平来主导？那么二十大如果还继续主导的话，那么中国在这个对外改革开放的方面要是继续保持前进的，还是要是保持一种这个平稳，还是保持一种倒退？这都是西方非常关注的问题。一个就是人事，一个就是中国的政治路线，在中国的十九大甚至二十大之后将如何往前走。
嗯，好像还有一些媒体非常关注习近平的一些观点会不会变成思想写入党章，是吗？
因为最近呢，就是关于中国的媒体呢，就是关于习近平的这个思想也好，路线也好，会不会在十九大上成为党章，这个也是西方媒体，比方说南华早报啦，或者是英国的卫报啦，他们也都包括纽约时报等等，他们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这个如果是习近平的这个一些思想，比方说江泽民的思想写进了党章，三个代表，胡锦涛的思想也写进了党章科学发展观，那么习近平的思想要不要写进这个党章，大家都在这个就是拭目以待。但是中共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七中全会上有很多那个文字，那个他又发表一个公告，那个有些文字表述呢就可以看出，就是习近平的一些思想进入中国的新党章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疑虑的，就是说大家对这个猜测是可以就是认定的一种。
嗯，那么这样的一次大会对于中国十四亿的普通老百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西方媒体对此作何分析呢？
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在中国媒体他自己看来呢，就是说因为中共是执政党，他有八千万支党员，那么所有的中共所有的权力，中国所有的权力从各方面都在这个共产党的手里掌控的。那么共产党认为他认为呢，他这个开一个这么样的这个重要大会，势必影响到这个全国的各老百姓这个各方方面面的生活。但是海外呢，特别是美国的报纸呢，或者美国的媒体呢，他把这个眼光他注重在这个，就是说这次大会对北京的老百姓有些什么实质上的生活上的影响。我们看了很多的报道，对老百姓坐地铁不利了，对老百姓的一般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长安街两旁的很多那个餐馆啊，或者是住家都是不许营业了，或者是怎么的菜刀实名制啦，等等等等，就是说给北京这么一个召开十九大这么一个地方的北京居民带来了相当很多的生活上的不利。这个是不光是十九大了，你看中国历来的这种重要的会议，比方说集团体的会议啦，在杭州召开的，还有最近在那厦门召开的这个就是一带一路的这个会议啦，特别是十年前那种2008年的奥运会啦，只要有这个认为是国际性的而且就是大家都关注的这个重要会议召开的时候，肯定是要对这个就是所在地会议所在地的这个居民带来了相当这个很大的不利的影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中共召开十九大的前夕，台湾有十七个非政府组织举行记者会，呼吁世界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以及对其他民主制度造成的威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林欣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就在中共召开十九大前夕，全世界目光都集中在中国的时候，希望从台湾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我们当然很担心，就是中国的人权的一个灾难，以及中国对于其他地方的侵害，那造成的一些民主震荡的这个事情会持续的发生。那尤其是在不管是在西藏，不管是在新疆，或者是他们针对中国维权人士的一些，或者在香港的这个人权的这个侵害，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
林欣怡还说，期盼习近平能听见之外，也希望中国人民知道中国政府侵害民主与人权的行为，台湾非政府组织愿意跟他们一起面对。台湾十七个非政府组织星期二举行一项名为中国制造 民主震荡与人权灾难的记者会，批评中国境内到周边的人权灾难以及对台湾民主造成的威胁，并对全世界扩张恐怖治理。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扎西慈仁告诉美国之音，习近平掌权五年以来，西藏境内外出现80多起自焚事件，主要是不满宗教及文化遭到打压。至于西藏未来五年的情况，更令人无法期待。
那他们这些自焚的是不是为了西藏独立？他们也是为了西藏也有独立的，但是也是有比较多的是有宗教自由、舆论自由，达赖喇嘛要回家。那为了这些，还有西藏的文字要保留。
扎西慈仁还指出，如果中国政府不愿意承认错误，不改变做法，西藏人以及全世界支持西藏人士的反抗将不会停止。与会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林表示，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在台湾上网，与中国网友分享台湾民主历史及讨论中国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并鼓励民众协助被逮捕维权律师的家庭等等。这种在台湾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在中国却会被逮捕及审判。邱一林秘书长还说，李明哲事件已经在台湾社会产生自我言论审查的寒蝉效应，认为要和中国交流就必须检视不受中国政府欢迎的言论，这将严重危害台湾解除戒严之后人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及思想自由。台湾教授协会会长林秀信表示，全世界都希望中国从经济到政治都能走向自由开放，不过事实正好相反，中国不断向世界输出其反普世人权的价值观，并对其他国家的民主自由造成威胁，这是大家必须严肃面对的课题。曾经多次声援香港雨伞运动的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日前被拒绝入境香港，他坦言为香港感到悲哀，并希望世界各国能够觉醒，一国两制已经岌岌可危。国际西藏网络还发起一项活动，鼓励民众于十九大召开期间在脸书上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打卡并发表言论，让中国政府看见不同的心声。出席这场记者会的台湾非政府组织还包括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李明哲救援大队、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等团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西班牙跟加泰罗尼亚的最新的进展。现在西班牙高等法院裁令将两名主张独立的加泰罗尼亚高层人士监禁，罪名是煽动骚乱。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检察官指控加泰罗尼亚文化协会主席夏伊特以及加泰罗尼亚国民大会负责人桑切斯在上个月的独立示威游行中挑动对警察施以暴力，抗议者把警察围在一栋大楼内，并且焚烧了几辆警车。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星期一在推特上说，西班牙监禁组织和平示威的加泰罗尼亚民权社会领袖，我们再次有了政治犯，令人伤心。他看来是指40多年前结束的弗朗哥军事独裁政权。西班牙高等法院还开始对加泰罗尼亚警察总监特拉皮罗进行调查，但没有将他监禁，只是收走了他的护照，不准他离开西班牙。与此同时，在法院跟西班牙政府宣布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公投非法之后，普伊格蒙特仍然没有说他是否将宣布加泰罗尼亚完全独立。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陆阳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星期二说，他们从伊斯兰国组织极端分子手中夺回了叙利亚的拉卡等激进分子盘踞的最后地区。由库尔德人和阿拉伯民兵组成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发言人对媒体说，拉卡地区的战斗已经结束，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也宣布拉卡被解放。叙利亚民主力量战斗人员冲入该城被伊斯兰国组织用作最后基地的一个体育场，在此之前他们还夺取了用作指挥中心的一家医院。向拉卡的极端分子发动的进攻六月份开始，行动得到美国领导的联军的空袭等行动的支援。伊拉克部队星期二又收复了基尔库克城附近辛尔加镇一带的油田，与此同时继续扩大行动，在库尔德人的这个半自治区外围地带的控制进行反击。军方消息说，库尔德战斗人员撤出巴伊哈桑和阿瓦纳油田之后，联邦保安部队目前已经接手。新加尔镇也出现类似的动态，亲政府的部队星期二在自由斗士部队撤出之后已经进入这个城。政府军在星期一迅速占领了基尔库克省长办公室、主要军事地点以及一个油田。美国训练的部队依照总理阿巴迪的命令，已经升起了伊拉克的国旗，替换了库尔德的旗帜。阿富汗东部一个警察训练中心星期二遭到恐怖袭击，已经造成20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有关官员说，袭击开始的时候，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帕克迪亚省首府加德兹一个警察训练中心的附近引爆一辆载有炸药的小汽车。爆炸发生之后，一批持枪分子冲进了这个训练中心，并且跟警察交火。该市公共卫生部门负责人哈米迪对新闻界说，伤亡者中包括平民和警察。帕克迪亚省政府消息来源说，帕克迪亚警察总长阿比达尼也在这次袭击事件中丧生。塔利班声称袭击是他们所为，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说，这次袭击是他们曼苏里行动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将在北京举行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高层会议将进一步推动举世瞩目的领导层重新洗牌。为了确保会议成功，已经实施了严格的安保措施以及大规模的网络审查管制。中国普通民众可能将严管视为本周19大会议之前高层额外提高警惕的短期政策，但是观察人士警告说，这并不是短期的趋势，而是一个进行控制的长期愿景的一部分。过去几个星期，中国国营媒体的突击报道过去5年来党的成就，但是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人当中，甚至几乎没有人关注或者是谈论这次大会。一位姓李的女士说，我们对政治不太了解，我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一位姓吴的中共党员说，人们对习近平是否巩固了自己的权力没有那么在意，大家更关心的是他是否努力改善了民生。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